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赐给您的荣耀的福音，借着他我们得着了您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现在是万物之主，他未来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并且要拯救他的子民，让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承受新天新地。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听这个福音，并且赐给圣灵，让我们来相信他，从而得救。怜悯的父，你知道我们因为在面对各种试探和试炼会感到软弱，我们请求您现在借着您的话语来让我们确信你的福音，确信它是您的真正的恩典，从而能够站立得住。阿们。基督徒如何面对为顺从神的心意而受苦的情况？这是今天下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你们愿意顺从神的心意吗？我相信如果我们这里当中是基督徒，你的答案肯定是主啊，我很愿意顺从你的心意。但是如果顺从神的旨意会让你受苦呢，你还会愿意顺从神的心意吗？我们很容易在 St. Peter's 很舒服的椅子说，是啊主啊，我肯定愿意为你而受苦。但是到了周中，我们在办公室，我们在校园，我们跟朋友，我们跟家人在一起，还是这样吗？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认顺从神的心意是会带来苦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Joseph Prince 这个名字，他是新加坡的一个超级大的教会，名字叫 New Creation Church 的牧师。他曾说过，他的教导的一个口号就是，神的心意是让你成功，是让你享受兴旺、身体健康、得胜的生活。他并不认为顺从神的心意是会带来受苦的。他说的对吗？其实，事实让我们知道他的教导是不对的。在无数的国家，公开的承认你是基督徒，会让人马上被扔进监狱里头，甚至会让人被判处死刑。你如果给那些国家的基督徒传达 Joseph Prince 的福音，神的心意是会让你成功，是会让你健康，是会让你活出得胜的生活，他们肯定会觉得完全荒谬。不过受苦不只是那种严重逼迫的，在其他国家，例如2017年的英国，一个人要顺从神的旨意会面对一些可以说是低级别的苦难。他应该不会因为顺从神的心意就被顺到了，但是基督徒很有可能会面对人的抗拒、嘲笑和毁谤。你比如说一个在职场的基督徒愿意坚持圣经的教导，说婚姻是一件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事情，不认可公司的 diversity policy， 就是坚持同性恋的权利的一个政策，会面对来自同事的毁谤和弃绝。一个在念书的基督徒不愿意像同学那样酗酒，或者不愿意像同学那样在结婚之前进行性关系，有可能也会面对同学的嘲笑和辱骂。或者一个在职场的基督徒因为不愿意为老板撒谎，也可能会惹老板的生气， 从而为义而受苦。这就是一些例子。我们对如此的因为顺从神的旨意造成苦难，会有怎样的态度呢？其实我们自然会要避免，没有人是追求受苦的机会，除非是疯子。我们自然会要保持比较低调，甚至为了完全避免神的旨意所带来的痛苦，会随波逐流，默不作声。但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这样随波逐流。彼得前书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因而顺服耶稣基督。其实使徒彼得写他的书信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好好的面对那种因为顺从神而带来的苦难。他的读者看来像我们一样，也是在面对苦难，那种比较可以说是低调的苦难，毁谤、气绝、辱骂。所以彼得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想要让他们能够确信，给他们带来如此的试炼的福音是神真正的恩典，从而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恩典继续站立得住，即使他们在经过受苦。当 Tom 给我们解释彼得前书的前面两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彼得已经开始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一段，彼得是直接面对这个话题，为义而受苦这个话题。其实这段经文包含很多内容，包括一些新约最不容易去理解的经节。在预备的过程真的是让我很痛苦。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要陷入很多模糊的经节，而是要明白彼得主要的信息，从而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段所面对的问题是基督徒如何面对为顺从神的旨意而受苦的情况。如果这是彼得要面对的问题，他借着这一段的答案应该是借着默想耶稣基督，默想那受苦现在作为那曾受苦现在作为主的基督。从三章十八节到四章六节，彼得告诉我们，在受苦的情况之下，继续顺从神的心意的秘诀是来默想耶稣基督。让我们来探索这段经文。你看到单章就应该知道，这一段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开始是一些吩咐，然后有这些吩咐的理由，然后最后再结束是一些应用。彼得开始了说，如果你们热心行善，有谁能害你们呢？通常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通常当基督徒行善，他们不会经受人的任何伤害。但是彼得也加了一句话，第三章第十三节，就算你们要为义受苦，这也是有福的。即使基督徒行善，但他们还是有可能会受苦的。不过他们不应该感到忧虑，彼得让他们把为义而受苦当作是有福的。其实据我所知，在中国人的眼里，福这个词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词，它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中国传统提到了五福，是长寿、富有、身体健康、修养美好的德行和安详的理事。但是受苦怎么能包含在福这个概念的里面呢？ 在三章十四节，彼得就是说，就算你们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基督徒为义而受苦，怎么能说是有福的呢？受苦和受福不是完全相反的概念吗？待会儿我们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让我们继续来查考第十四节的后半部分。彼得吩咐了他们，他的读者，不要怕人的恐吓，也不要畏惧，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彼得在这里给了一个特别有用的原则，这个原则是针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要到底要怕谁，惧怕谁。彼得知道所有基督徒都会面对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怕人，并且他知道这怕人的倾向会让人不愿意顺从神的旨意，不愿意为义而受苦。所以他就吩咐 他的读者不要怕人的恐吓，不要畏惧。但他没有停留在这里，彼得让他的读者进行一个可以说是惧怕交换。他写了，不要怕人的恐吓，也不要畏惧，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其实这本来不是彼得的话语，他是先知以赛亚的话语。当时以色列面对一支想入侵他们的军队，他们因为非常害怕这个军队，就寻找了盟友，好像完全忘记他们是掌管一切的主的子民。所以以赛亚就让他们进行一个可以说是惧怕交换。在以赛亚书八章第八章十二到十三节就写了，你们所怕的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你们要尊万军的耶和华为圣，他是你们当怕的，也是你们当畏惧的。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你是在害怕那些军队，但是掌管一切的也能够完全毁灭他们的，也能够完全毁灭你们的主万军之耶和华，我是你们当怕的，是你们当畏惧的。以赛亚十是让他们进行一个惧怕交换，彼得同样是想要让他的读者进行一个惧怕交换，让他们不要怕人，不再怕人的反应、人的气绝、人的毁谤，而是怕神。他想要让他们因为更害怕那位主耶稣基督，因为心里尊他为圣，尊他为我为主，就愿意顺服他，不管结果是怎么样。使徒彼得这样说，有可能是因为想起主耶稣基督对他和其他门徒的话语，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倒要怕那位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我们要怕谁呢？肯定要怕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因为怕他，就应该愿意为他而受苦，并且也愿意为他做见证。这个就是彼得的下一个吩咐，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彼得吩咐他的读者常常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他们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听从这个命令？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会如何回答？你能不能在30秒之内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本来我是要让我们有一个 practice， 一个练习，但是可能时间来不及。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思考，如果有人在办公室在校园问你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能不能马上给一个答案，分享你在基督耶稣里的盼望。不过彼得说预备应该也是让读者预备自己的心，我们也要时常祷告，求神给我们机会做见证，并且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心，愿意放胆的传扬我们怀有盼望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不要忘记采取合适的态度去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十六节，但要用温柔，温柔敬畏的心。好的，那么在我们开始下一个阶段之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彼得的两个吩咐。我们要把为义而受苦当作是有福的，并且我们不要怕人。其实这两个都是很不容易的要求，不容易达到的要求。彼得如何让他的读者能够顺服这两个蛮有挑战性的吩咐呢？在下一段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彼得给了理由，是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朗读三章十八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什么我们要把为义受苦当作是有福的呢？宇宙中最尊贵的人是谁？就是神的儿子基督，那位神所立的王。他来到世上是怎么生活呢？三章十八节原文比较接近英文版，他是说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了。他并没有坐在宫殿里头发出命令，即使他是神的儿子有这个权利，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受苦了，为我们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我们到神面前。不知道今天这里有没有非基督徒，有没有人还在探索这个福音？其实这里就是我们福音的核心。基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义的为了不义的，为了带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如果相信这位基督耶稣，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感谢赞美耶稣基督，愿你这样受苦，为了顺从神的心意，为了领我们到神面前，让我们能够与神建立关系，得到永生。感谢他为我们的罪而受苦。那如果基督历史上最尊贵的人愿意这样为了不义的人的拯救而受苦，那我们呢？我们也应该愿意为了顺从神的心意而受苦，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一次为我们受苦。我们可以把为而受苦当作是有福的。也许我们看到了尊贵的人愿意谦卑自己。我还记得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的会给学生一些卑微的任务，比如说打扫卫生，甚至厕所的卫生。坦白讲，我们不一定总是甘心乐意的做这些不同的任务，但是神学院的校长的榜样是特别帮助我们的。在饭后他经常会跟我们一起洗盘子打扫卫生，如果神学的校长 愿你谦卑，谦卑的服侍，从事琐碎的人物，我们干嘛不愿意呢？在这个神学院，校长做了所有人的榜样，让所有人更愿意谦卑下来，彼此服侍。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不义的罪人，愿意受苦，愿意接受十字架的痛苦，代替我们，从而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那么既然他与宇宙最尊贵的人愿意为顺从神的旨意而受苦，我们干嘛不愿意呢？好的，那我们提到了基督的受苦，让我们现在来思考他的宣讲，让我们来读第三章3:19-21，他借着灵也曾
在监牢中的人宣讲，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有恩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建造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大卫，这是预讲的先例，现在。
这确实一个不好理解的经文。马丁路德曾说过，写过，在他的注释书，这是新约中最难的一段经文。其实，不同的注释书提到了很多不同的理解这段经文的选项。达到完全准确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告诉你我的理解。好像彼得的意思是说，基督是借着圣灵在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通过当时的人，特别是挪亚的讲道，向挪亚世代的人宣讲，让他们悔改进入方舟，为了避免神借着洪水要施行的审判。但是只有8个人信了，剩下的所有人因为没有顺服耶稣基督借着挪亚的宣讲，死了之后就在灵管中等候末日的审判，他们就是第三章十九节 所提到的在灵管中的灵。但是 那8个人是借着洪水被拯救的，并且是借着水的拯救，这个借着水的拯救预表着基督徒借着洗礼的水的拯救，并不是说洗礼会拯救人的，洗礼是一个记号，是代表信徒对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信心，这信心是让基督徒得到纯洁的良心，因为知道基督的复活是让人称义的。为什么彼得突然提到了挪亚方舟的得救呢？我认为是因为他想要使用这个预表作为一个鼓励，正如在挪亚时代，愿意听从耶稣宣讲的话语的人不多，但是神的应许还是被实现了，然后他们是接着水被得救了。同样的，即使彼得受苦的读者不多，但是他们可以确信神的审判是会来，就像以前挪亚的时候他又来了，并且洗礼以及洗礼所代表的信仰是会拯救他们的。彼得的目的是让他们那些认可旧约的权柄的读者确信，即使他们不多并且受苦，但是他们所相信的福音是旧约所预表的，是神真正的恩典。他们彼得是希望他们从而能够站立得住。如果有人要继续讨论这段经文，可以在聚会的结束可以跟我聊。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些21世纪的听众也可以从这段经文受到鼓励，神的应许 关于他的拯救，关于他的审判是会实现。而且虽然就像在挪亚时代不多人相信这个福音，那么同样现在虽然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不多，但是神的应许还是会实现。其实关于耶稣基督，彼得不只是提到他的受苦，彼得也告诉了我们关于他的复活以及他的升天。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基督已进到天上，那位曾一次为罪而受苦的基督也复活了，他已经进到了天上，在神的右边，并且众天使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他现在是作为万物之主。在古代的中东，坐在皇帝的右边的人会施行他的一切权柄。彼得这样形容耶稣基督，想要让我们明白现在一切权柄都赐给他了。但彼得吩咐读者要信你尊基督为主，他是让他们把客观事实弄成自己的主观经验。耶稣基督是万物之主，你们要信你承认这个事实，信你尊他为主。他们很容易怕人的回报以及嘲笑，我们也很容易，但是让我们提醒自己，耶稣基督是万物之主，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里，更可怕我们的永恒的灵魂在他手里。主自己说的完全对，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倒要怕那位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拖入地狱里的。让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是主，因为知道一切权柄都赐给他了，就信里尊他为主，从而敬畏他。好，我们到了第三个部分，那就是彼得进入了应用的阶段。他来应用了前面的真理，为了劝勉基督徒顺从神的心意，即使他们这样做是受苦的。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彼得四章一节劝勉他的读者，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基督的心智是什么呢？就是愿意为顺从神的旨意而受苦。以这个心智装备自己，在我们曾经作为罪人的身上会有什么结果呢？四章一节的后半部分让我们知道，因为在肉身受过痛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应该不是说所有受苦的人都做了与罪断绝的决定，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要顺从神的旨意，甚至到那种愿意受苦的地步，那你肯定是与罪断绝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彼得在三节四节做了具体的应用，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两节经文。因为你们过去随从加威人的心意，彼得的意思是说，你们以前可能是会随从那些教委人的心意，但是现在你的罪，你与罪断绝了，这些罪是时候已经够了， 现在你在跟随耶稣基督，像他一样要顺从神的旨意，即使顺从神的建议，要让你们像基督一样受苦，要让人觉得你奇怪，要让人毁谤你。在这一系列的教会人的罪，我们也可以加很多别的罪，八卦、撒谎、诽谤。我们要明白，这些罪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已经过了，已经够了。你周围的非基督徒有没有想要让你跟他们一起犯罪？你有没有害怕，如果你不随从他的如果你不随从他的戏，他们会回报你？让我们提醒自己，也彼此提醒，我们与罪断绝了。我们犯这些罪的时候已经够了。我们要默想耶稣基督的受苦，以及他以他的性质装备自己，要顺从神的心意，即使我们要受苦。除了默想基督所经受的苦难，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愿意不随从教会的人的心意呢？在结束的两节经文，彼得应用了基督作为主的真理来鼓励他的读者。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四章第五节。他们必要向彼得这样写的目的是提醒他的读者关于所有人最后的结局。那些随从私欲的、纵情放荡的路奔跑的教会人，如果不悔改相信基督，一定要面对神的审判。彼得的话语的含义是，你们干嘛要奔跑在同一条路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提醒自己关于我们认识的教会人的结局，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就是抵御永恒的痛苦。当他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像他们那样肆无忌惮，跟他们一起奔在纵情放荡的路，跟他们一起随从这个时代的私欲，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与罪断绝了，提醒自己这条路的结局是死亡，是毁灭，是永恒的痛苦，永恒的审判。让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默想他是那位审判的主，提醒自己活人死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向他交账。让我们远离这些罪，即使非信徒的同事同学还是亲人看到我们这样做，觉得我们奇怪，甚至毁谤我们。让我们品行端正，是那些人虽然毁谤我们是作恶的，但是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在监察的日子颂赞神。我们也要求神，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为了让四章六节的结果实现，让他们的灵靠神活着，即使他们的肉体要受人要受的审判。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借着这一段不是很容易理解的经文，有听到神的声音，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原则，那就是我们面对为义而受苦的情况，是来一定要来默想耶稣基督。让我们默想基督是那位在十字架为我们罪受苦了，从而能够把为义而受苦当作是有福的。让我们默想基督是万物之主，从而能够不怕人，心里就尊他为主。让我们默想他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从而不参与非信徒的罪孽，保持品行端正。弟兄姐妹，这福音是神 真正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阿门。